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谢谢你对我们一直的怜悯，谢谢你的拣选，谢谢你一路的陪伴。我们知道从这历史的长河当中，你对我们从来就没有遗弃过。虽然面对现今各样的社会现象和我们所处的文化背景，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试炼，会有各种各样的试探，我就求你做我们，看顾我们，祝福我们接下来的讨论。我们知道无论这现今的情况如何，你是我们脚下的明灯，你会将我们最终指向你所期盼的，你所在的，会将我们带到你的美好的永恒里面去。这样的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
阿们。
OK， 所以我们今天主要的就是说，两个内容嘛，一个是还是对我们之前学过的这个课程有一个总结，然后呢，特别是想听听大家的一些反馈和分享嘛，就是说，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大家在学这一课，不是学这一课，学这一本书吧的过程当中，跟在这课程当中跟弟兄姐妹交流，然后自己学习，然后实践，就是你自己的一些体会，比如说你觉得哪些这书哪些部分对你很有帮助的啊，然后所以请大家有一些的分享啊和反馈，就是对这一课，当然也有可能这书有一些部分，上次我们也稍微提到一些，就是有一些部分可能不完全或者说是不够不足的地方，可能也可以提出来，就是说分享出来。那第二部分主要就是说我们下一阶段我们这一个 group 这样一个小组啊，我想就是说经过这段时间学习，其实我们已经慢慢的建立了一些的联系，彼此也更熟悉更了解了吧。那下一步要做一些什么啊，就希望大家也踊跃发言嘛啊，李辉弟兄好像也准备了一些东西，所以他可能也会有一些分享，所以这个大概就是今天主要的内容吧。所以想请大家分享啊，我想就是说可能特别是之前几次课说话比较少的吧，就有几个弟兄姐妹，我觉得我有的时候可能讲太多，我们可能讲的比较多，然后就是说特别是比较还没有怎么分享过的弟兄姐妹，可不可以先分享，就是说
谁说话最少？温迪。
OK，
没有吧，我应该不是最少的。
不是最少的。那我要不要还是稍微很快的吧，可能五分钟跟大家过一下这本书的内容嘛，就是说我需要 share screen。
我你等会儿我给你那个。
好，对，我尽量简洁吧，但是就是还是可以稍微给大家过一下，这样大家有一个印象。对，这本书就是说上次其实孙彤姐妹有很好的这个总结了，所以我这可能就基本上是 repeat 它的一些的内容。所以基本上就是说这本书分为四大部分，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它的第一部分其实是就讲说为什么要基督徒为什么要关心文化啊，所以他自己书里面说是他是要提供一个 framework， 就是框架来看待文化，特别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所以这部分就讲了，就是说文化到底是什么，文化对我们会有什么影响，然后我们对文化又有什么影响，文化跟我们之间的关系。然后后面有几章呢，就是特别就讲了说对于基督徒来说为什么需要去关心文化所以是，然后也把神的大故事，就是说文化就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说，我们知道神是有一个大的计划，一个大的故事的那其实相应的文化本身它其实也有它背后的故事，但是这本书讲的是相对比较少，它主要是讲从基督徒的角度，从圣经的角度，大故事是什么。然后神给我们的托付呢，是说我们虽然是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也不离开这个世界，就是我们要在这个 in this world， 所以我们需要用我们的信仰来更新和改变这个文化，就是基督徒对文化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这是第一部分的内容。那第二部分就是讲到说来在看待具体的文化事件或者说文化现象之前呢，需要对整个文化的有一些 趋势吧，或者它这边叫做 undercurrents， 就是一些底下暗流吧，要有一个理解。如果不理解这个的话，就容易纠缠在一些细节上，而被这个就像是被这个海浪就拽着飘来飘去，所以他要先明白底下这个暗流啊。所以他这第二部分是讲了很多关于这个文化的一些暗流，比如说我们处于一个information age， 就是信息时代啊，然后我们的 identity 到底是什么，然后呢就是说还有就是孤独，还有就是这些就是技术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很多影响，我们的孤独啊，我们其实都跟 identity 有关系。对，然后就是很多这方面就可以说是暗流或者背景的部分，有作者有很多的阐述。那第三部分呢就是进到一些具体的一些文化议题了，那他讲了好多的议题。那最后一部分第四部分就是上一次孙彤姐妹带我们读的，就是说基督徒要想正确的面对这个文化，必须也要有自己的，要有底蕴嘛，你说吧，要有自己的底子，要有自己的基础。这些基础呢就是怎么读圣经，圣经的世界，圣经世界观，其实这些方面的训练跟很好的扎实的基础嘛，就说有了这些基础，有了这些工具，它叫工具吧，但我觉得比较像是一种基础，就是说我们对这些问题，我们如果能够真正的能够正确的读圣经，我们能够正确的理解神的计划，能够掌握这个世界观，才会帮助我们真正的去面对这个文化，否则的话我们就是像没有根基一样，或者根基不稳，很难打这个仗。那这个就是我从那个孙彤姐妹上次的 slides 里面提取出来，这可能有更细节，就是说从第一章到第十，应该是十五章、十六，一直到十九章，各章的一些内容嘛。那我想我就不去重复了，也不具体的去go through 每一章，所以大概就是说很简短的把这章的内容稍微总结一下吧。那我上次其实我们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呢，也一直有其实弟兄姐妹好像也有提到其他的几本书，我想也稍微花两分钟时间跟大家讲一讲。我其实自己没读完了，但是我觉得好像挺有意思的。就是说如果我们想对文化这个议题有更多的一些学习跟讨论的话，可能有一些书可以帮助我们更进一步吧。这里面有一本是大家推荐的，叫 Everyday Theology。这本书我自己是稍微读了一些的，没读完了，因为它还是比较长。就是说这本书它主要其实跟我们这本书的有，就我们读的这一本书，这个Introduction 这本书，它的第一章就是说文化是什么，它会对我们做什么，我们可以对它做什么，这个其实就是来基本上大部分的大段的引用是来自于这本书的第一章，就是说这个 Everyday Theology 的第一章。它这第一章其实如果你去读的话，就发现它比这个我们读的那个 Introduction 那本书要更深更全面，而且也对于这个文化跟对文化跟基督教的关系有很深的论述。它其实很，然后这本书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说，它这本书呢不是一个作者写的，它其实是这个作者呢本身是一个神学院的教授，所以他在教导一门课的时候，就是这本课叫做文化释经学，他自己在教导这门课的时候，他是教授给学生就是一种方法，怎么来看待文化，然后要注意哪些方面，然后跟信仰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他自己在教导这门课的过程当中，他就请他的学生去写 paper。 所以这个从第二章到第十一章呢，就是他的学生在上这个课的过程中交的作业，写的论文。所以你看他的这个论文，就跟我们刚才我们自己读的这本书呢比较是就说关注很多文化的议题，但是很多文化议题比较是所谓的我们基督徒关心的，比如说同性恋啊，比如说这种婚姻的问题啊，比如说这种这个色情文化呀，或者说是就是说这些还是好像跟我们信仰更紧密相关的，所谓的基督徒很关切的一些问题嘛。但是这个 Everyday Theology 这本书呢，它的涉猎的这个文化的范围话题范围更广，就是你如果稍微看一下它的目录，就说就可以看到，比如说它第二章就讲到说 Safeway 是一个超市嘛，我们这好像没有 Safeway， 但 Safeway 是一个超市，他就是说他学生去看那个超市两边的货架，就是你在 check out 的时候，你付钱的时候不是有一个 通道嘛，通道两边会摆各种各样的杂志呀、啊，或者说是各种小商品啊。他就那个学生就去观察说这些小商品摆在这儿都放了一些什么东西，它到底传递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信息。他甚至用一个 gospel 这个词，就是说其实这些卖的这些小东西就告诉我们说什么样是一个 good life， 什么是一个好的生活。比如说史密斯，对，你去史密斯观察也是一样的，就是他那个卖的一些货品，虽然你看他好像只是卖东西，但他其实背后在传递一个信息，告诉你说好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比如说你要有健康的身体啊，然后你要外貌一定要好，就是这种怎么健身啊，怎么这些会有这样的杂志放在那儿，然后要成怎么样成为成功的人，怎么能赚大钱啊，就你去看那些杂志其实都是这些主题的。所以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其实文化要远超过那个 Introduction 那本书里面提到的那些议题。那些议题当然基督徒很关切，我们也很想知道，但是其实文化议题要比那个广得多。然后广告牌啊，然后这些音乐啊，然后电台电视其实都是在传递这个世界的信息，它都有可能跟我们的信仰其实是冲突的，只是我们在其中并不知觉嘛。所以它这里面还有好多章会讲到其他的一些的议题，包括就是说比如说一些的歌手，有名的美国的一些著名的歌手，或者说是这种 rapper 叫什么饶舌歌手啊，对，还有等等等等其他的。那我没有都看完，就是我看了其中一些，就觉得他告诉我们其实文化议题比这个要更广。但是呢，从这些文化议题当中也可以看出来世界在传递的一个信息跟讲的一个故事。然后那我们作为基督徒，如果我们知道的话，就可以去解读，然后甚至可以做出 proper 的反应。啊，这是其中一本书，我看了一部分，觉得还蛮有趣的。如果有弟兄姐妹有兴趣，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起来看。啊，另外一本书是叫做《小老百姓神学》，这是台湾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作家写的书呢。他其实也是在讲基督徒的文化，基督徒怎么去看待文化。当然，他可能比较是以这个亚洲文化的为背景，特别是台湾文化嘛。所以他这边我也把目录稍微列了一下，就是这本书是韩如他借给我们看的，他们正好有这本书，就是。看了一下觉得很有趣，这书写的很不错。然后它的内容呢，其实跟前面两本书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也是它也是先从这个大叙事大故事的角度出发，先把圣经的叙事讲清楚。然后这里面也有那这两个我们基督徒其实就处在这两个国当中，那我们在这个当中当以上的态度来面对，这个是他第二部分的第一大部分在讲的内容。我觉得他这本书的一个特点好处，就是或者说长处吧，他对于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他称为魔兽世界，他说这个世界到底在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narrative， 就是他们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这本书比较多论述，我觉得这部分蛮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在学的时候其实也在讲，也有过一段时间，有一次课，我记得我们也有很多讨论嘛，就是说，我们知道圣经上的大故事是怎么讲的，但是这个世界的故事到底是怎么讲的，好像，Introduction 那本书，讲的不够多，也不够深嘛。这本书呢，它这个第二部分六七八其实就有讲到，这个世界就是敌对神的这个世界，他们在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哎，我觉得这部分我读了之后，觉得还蛮不错的。啊，那后面他也有关于一些具体的文化现象的一些思考吧。啊，比如说甚至是关于吃饭是跟信仰是什么关系啊，生病跟信仰是什么关系，他都有讲。然后教养子女，然后这个孝敬父母，这些议题，华人文化里面关心的议题跟信仰是什么关系有提。他最后也有一些解读一些文化现象，比如说 Lady Gaga 为什么 popular， 然后 Justin Bieber。就是这些影视明星嘛，对于年轻人的影响，他也有一些论述，包括 Facebook， 就是这些看起来就是也是很重要的文化现象，虽然它似乎没有直接好像跟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冲突，但是也是一些重要的文化现象，他也有一些解读。这个我还没有看，但是我看了标题之后也觉得有兴趣读。So again， 就是说这是我因为大家弟兄姐妹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提到这几本书。我觉得有 挺有趣的，然后也去有一些的阅读吧，然后觉得很不错。 OK， 那我可能就基本上
谭妮大姐有更多的信息。
谭妮大姐有更多的信息吗？
谭妮是被人大姐了，谁是阿姐？
哦、oh, ，OK， yeah， 这个啊，谭妮姐，你要不要谈一谈关于这本书？
那谭妮能不能买到这本书？是稍微比较容易啊。
我现在买书都是在那个 book.com， 很快，它大概是，哎，对对，博客来。那它大概
在美国能买到吗？
在美国应该，美国的话大使者啊问问看或这些，但是在台湾买博客来的好处是你加上邮费差不多就等于美国的书价，可能还比美国书价稍微便宜一点。而但
它多久能寄到呢？
它是因为它是航空寄的，所以它是叫做海外宅配，所以它大概是书价的再加上大一原来原书价的 1.5 倍。那博客来也常常也会有减价嘛，什么打九折啊七五折啊，看看情况。那这个其实我倒觉得，如果你们用 Facebook 的话，你们可以关注一下毛乐奇这个人，我觉得他非常有意思。他已经出了五本书，他是应该是70年年末的哈，40出头一点。然后
我好像之前读过他一本书，另外一本
那本书也是他写的，
教养孩教养孩，
对，
他写的。
对呀，美呀，那他的他现在在 Facebook 上面他就写，因为他现在因为刚来才拿到他的工作证，他太太是微软的那个微软的工程师，所以他等于是一清现在又搬回美国。那他很有意思，他在 Facebook 已经写了四篇，他现在去做建筑工人装修工人。然后你知道他是个传道人，然后他又是读过神学，而且又是很好的神学院毕业。然后他现在他先是他买了房子，他自己就先做装修，做就是装修自己的房子，完了以后他先去做装修工。这装修工里面他就会介绍他所遇到的一些人，他所看到的一些事情。而且他比较特别是说，因为我是做你们知道我是做海外校园，海外校园的话就是当时传福音，很多时候我们中国人传福音常常会写一些东西，写了最后就提到什么耶稣，尤其是在国内常常会就提到这个耶稣的为我们受死啊，钉十字架，就是好像就比较八股一点，一定要提到耶稣的这个受死钉十字架，我们的罪这个救赎什么之类的。可是他的东西就会比较特别，因为他就比较像在美国的人，就是他是一个基督教文化当中长大的，所以有些东西他不会很直截了当的是说耶稣为我们死啊，耶稣为我们受死啊什么之类，就是不是把这种口号挂在口上的。那你看他的名字叫毛乐奇，所以他是基督徒家庭长大的，所以他是在一个这个基督徒的文化当中，然后他自己有两个孩子。那最近他有一篇文章也是讲到他怎么样子一个身份的转折，我向他要了一篇稿，但这两天会出来，我到时候再转给大家。哎，那你就可以，因为我为什么会讲这些，我是觉得他很多时候我们会很看重一本书如何，但是我更看有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写书的那个人哦很重要，因为那个人他整个人的这个故事，人生的故事，然后他表达的出来，就好像比如说我很喜欢斯托德，不仅仅是他的书，而是他这整个人的一生，他这一生的故事，那包括他写的东西，你可以知道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写，那这个东西那对于我个人，我谭妮这个人会带来什么样的启迪啊？那呀，就是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啊。那前面那一本那个Everyday Theology 那个也有翻译成中文哈，就是日常神学。
有中文版。我看
已经有中文版了。
有中文版。日常神学其实之前周学信在就是大概2003年就在华省开过这个课。那他这本的话，他是早期在美国的一个神学课程，然后最后做成一本书。它是我看哪里出的，我现在手上有，
出了一段时间了，因为很多书都引用。
对，他那个应该是2000年写的，这个翻译的话是 我也是蛮早以前买的。
哦，
家出版社哈，
好像是。
这 OK， 天道出版的。
哦，
所以如果你们去参加那个天道的，我想如果你不想要买投资的话，你可以去参加天道的那个 library， 它有个图书馆，叫图门徒的图一点书馆哈。那应该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那个的话你就可以无限制看他们的一些书，它有好几个。
所以谭丽这两本书你都看过了是吗？
对，这个中文的是2011年出版。
哦，那你怎么看的两本书呢？
两本书都很好啊，当然如果你要讲的话，应该是第一本书，应该是第二本书，就是小老百姓神学的那个应该算他的祖师爷吧。那小老百姓神学当然更贴近我们的文化，那日常神学的话，他这个其实我很久以前看的，我都不太记得。日常神学的话，他比较是更多的是神学，小老百姓神学那本书的话，就比较跟生活、跟流行文化比较搭上边。那前面的话的这个日常神学话，它就比较是，传统一点，我只能这样讲。举个例子来讲，那时候我已经跟那个所以这有关这个日常神学和这个我们的生活哲学和我们的这个流行文化跟我们现在，就是我所处的这个世界哈，一个是前面一个是20世纪的一个尾巴的出来，另外一个是21世纪，那当中就会不一样。举个例子来讲，我以前就有跟那个周老师有谈过，比方说刺青文化，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啊，这个东西从我们过去的一个很 typical 的对于身上有刺青的人的一个标签，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一般人的一个装饰，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那这个东西的话，其实慢慢的也会影响到教会。那你如果说这样像这一类的东西，那我们怎么样去处理？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我很多东西我们都可以讨论。比方说，我最近在看一份资料，你就会发觉在2016年，就是通过这个同性婚姻之前，其实美国已经大部分人不同的 generation 已经大部分人能够接受这个同性婚姻这件事了，只是我们华人教会，我们教会不知道而已，我们还在生活在这里面。那等到同性婚姻通过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很 shock。可是，在过去的从2016年到2019年，现在2020年，对，那过去的3年的话，你会发觉其实这方面并没有因为同性婚姻通过以后，对于同性恋的接纳度增加很多。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地方，所以有没有通过，其实也就是说同性婚姻通过并不是一个原因，而是一个结果。所以当我们现在还要就是我个人会认为，我也会 question 一个，就是说华人教会一直希望找一个保守派的大法官来，然后我们能够反扑，然后再来否决同性婚姻这件事情，我会怀疑它的可能性有多少。除非我们是一个集权国家，不再是一个民主国家。那如果以民主国家来讲的话，那这个其实在文化上面我们已经是成为弱势了，如果你不赞成同性婚姻的话。所以如果真的要处理这个事情，可能不是从法律上面着手，而是要反过来要从文化当中着手。那从文化当中怎么着手呢？而不只是喊喊口号而已，一点我们需要有一些比较实际的 strategy， 我们要怎么样子去对话。举个例子来，那当然我们又在谈到什么叫做对话。那通常我们没有对话，我们有所谓的对立。那这个东西光是这些我们华人教会很重视的这些议题，其实我们或者是说美国保守派教会很重视的议题，其实我们并没有一个比较怎么讲深入的一个讨论或者是一个做法。那如果说我们想要继续再谈这个文化的问题，我们如果很在意我们的下一代会怎么样的话，我觉得这方面我觉得 我们这个小小的 group 其实是蛮合适再继续讨论。那讨论下来的话，就像上次之前李辉所提的，那我们就要有要有行动。这行动可能不是揭竿起义哈，这个做搞革命啊，但是我们是可以，就好像过去同性婚姻、同性恋对这种接纳哈，这种慢慢的一点点在文化上面的这种影响，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些什么东西？然后能够造成影响，可能刚开始看不到什么效果，但时间久了会出现的。讲完了。
好，谢谢谭妮姐的分享。那我想可能下面的时间就是对，就可能就是请大家分享了，特别我刚才一开始提到的，就是如果之前你还比较没有机会 share 你的一些想法跟感体会的话，可以谈谈你大家在跟我们大家在一起学这门课的这本书的这门课的过程当中吗？你的收获体会。OK， 大家，那我就把这个 stop sharing 嘛，大家可以看得见，嗯。OK， 那就时间交给大家。
我可以讲一讲我学的这个过程。对，我想那个，我觉得我学这个过程吧，我自己觉得在这个 topic 上是属于先天不良后天不足的状态。先天不良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本来对 culture 这些议题就非常的不 pay attention 吧，然后就属于这种活在小世界里的人中。后天不足最主要原因，因为我觉得我每次就是说这过程每次整个上课环境吧一直都非常的险恶，这样子我那个声音都关掉，但是那个背景永远不是有人在兴奋尖叫，就是有人在哀哭求援，要不然就有人在大哭打架，各种那个，所以我常常觉得上这课上快要坚持不下去了那种感觉，就这段时间。但是我书是非常完整的都看完了，然后也都很认真做笔记吧，在周间。今天我把心一横，把这个电脑包到房间，躲在房间里头，决定决心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管他们，气死我了。所以我 anyway 我觉得我学这个过程中还挺不容易坚持的，就是说如果诚实讲的话，所以可能效率也不是特别好，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是很觉得有看见神的带领吧。为什么我这样说，就是说我觉得很有意思，每次我们在讨论什么 topics 的时候，就隔一两天以后吧，我就比如说孩子他们儿童主日的 topics 就会跟我们讨论的 topics 是不谋而合，而且连续两三次都这样，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讨论 identity 的时候，我们在带孩子弄那个儿童主日的时候，他那个主题也在讲 identity， 然后我们在讲这个 purpose of life 的隔过去的那个主日也在讲 purpose of life， 然后还有一次是就是这个书里不断在讲这个 Narnia， 然后我们成人主日的时候也在讲 Narnia， 就我发现好几次有这样很明显的印证这样子。然后同时我在灵修的里头，我觉得好几次得到的经文吧，我昨天回想了一下，我给它列下来了，两个是在诗篇119篇，一个是在37节，一个是59节，一个是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还有一个是我思想我所行的道就转步归向你的法度，还有一个是那个诗篇61篇2节，心里发昏的时候从地极求靠你，求你领我到比我更高的磐石。像这些经文吧其实都很耳熟能详，但是我最近灵修的时候就有一个感受，就是说当我们在想这个道，就是说想这个虚假跟这个道，或是讲说我自己所行的道跟神的法度跟所谓的这个更高的磐石到底是什么的时候，我不敢说我现在就非常清楚，但是我觉得我以前就是说现在绝对是比以前清楚，我觉得我以前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会觉得很抽象， 就是说这个道跟这个磐石，你 in general 说就是神的话呀，就是什么，那但我在学这个过程中是有觉得这些东西好像在我心里比较清晰，而且就发现说就是我有一个体会，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在那个这个书里把那个文化形容是水嘛，但是我有那个感受觉得我自己其实是在那种文化的急流里头，就是一直就是跟着被冲着走，然后根本都不知道这样子，根本都不知道自己在一个急流里头这种状态。所以我在灵修中得到这个提醒的时候，就再次让我很觉得有一个心里有一个 confirm， 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很艰难，我要坚持把这个东西给学下去这样子。我一直觉得神有在带领告诉我说这些东西很重要，你不能觉得它很大很难你就不管它这样子，你得坚持给它学下去这样子。所以我现在分享这一块主要是在讲到说这个是帮助我坚持下去的信念吧这样子。那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有两个，就是说刚刚体会这个道跟磐石，我有两大块是但不是我以前不知道的，但是是更坚固我说让我，因为我发现那个作者他其实在面对各种文化问题的时候，他有两个很常见他使用的方式，他在思考这个道，就是第一个就是他每次不是都说回到 God story 里头来重新看这个问题吗？就他很明显是用圣经神学的方式在读圣经并且理解神的心意。另外一个是他非常鼓励说用，他后面不是也有列点说你用 prayer 的方法来读圣经来理解神的心意。所以这两大块就是说让帮助我说我怎么样，我觉得这两大块我自己至少在操作的过程中帮助我思考说至少第一个帮助我意识到说我自己在那个文化的急流里。因为当如果我不是常常回到这种状态，我说的那种状态就是一个就是很比较认真的用圣经神学角度来思考圣经，另外一个就是比较灵修的方式来思考来读神的话吧。如果我 stay 在这两个的状态不够多的话，我基本上就是在那个急流里头被冲的根本就都就是自己在被冲自己都不知道的状态，那还不要谈说能不能从那个急流里头爬出来这样子。对，所以这个我想是这个过程中我自己得到最大的一个结论，也是帮助我更有决心要继续在这上面操练这样子。作者列出来那一个一个的议题，其实 most of them 对我来说都还是比较觉得有距离感这样子，我就没有觉得我 immediately 已经 face 这些 issue。其中让我比较有感触其实是同性恋的那个议题。不过我在那个过程中得到的一个最大的结论吧，我自己觉得体会就是说这个对罪恶的厌恶跟这个这个对人的 compassion 必须要是一致的，必须要是一起增长的，就是说不管哪一个多都会有很严重的问题这样子。就是说然后我也体会就是说我们当然还是要对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有一个清楚的分析清楚的判定吧，而且要能够清楚的解释但是我觉得这个对被罪缠累的人的这个 compassion 必须要跟这个是 align 在一起的这样子。所以这是那个 single 的议题。那这一大块 single 的就是单个 topic 的部分我其实比较有感触主要是这一个。那但是整本书来说，我其实上次谭妮姐好像也有说不是谭妮姐，是孙彤姐妹说第二大段她觉得写得特别好，我也觉得那一大段就是在讲 identity 还有 purpose of life 的那一大块对我影响比较大。然后我也因为在学这本书的过程中，在我们家自己的生活做出很多微调跟对这点可能总是会被李辉弟兄批评，因为他说我们都没有这种更从根的改变跟深入的改变，但我好像就不是这个 style， 但我现在安慰自己说我能够不断的在我的操作中微调也是一种进步，所以我还是给自己一点 credit， 就是我觉得我还是有努力在这上面学习吧。首先第一个就是照那个书上建议的，我非常刻意的增加我跟孩子谈话的时间，就是说 包括以前我们有时候会在餐桌上，我们就会分享一些我们看到很有趣的影片或者什么。我们现在严格禁止任何这种在电脑上、在餐桌上使用任何3C 产品的行为，就是我们把这个时间就是 spare 下来，这就是 family 在讲话的时间。你可以 share whatever you think， 但是你不可以就是说我给你看个影片，或者是老师秀我一个什么，这种我们就不用那个时间做。我也在睡前增加跟孩子讲话的时间。那我是很深入的，就是说觉得这个书它不断提醒这个很有道理。第一个就是说在这些谈话当中，我觉得至少有两个面向的帮助。一个就是说孩子他们的角度非常的诚实，他们就直接的 challenging， 跟直接的他是最亲近观察你的世界观跟最直接 challenge 你的人。如果你的世界观 somehow 出了问题的话，你从他问的问题里头你就可以清楚的看见你自己有问题，这样子。就是说我觉得对我们自己是一个很好的挑战吧。然后同时我也非常的发现说孩子的世界观就是透过我在跟他的这些谈话跟他在看我怎么生活形成的，他这最初步的世界观，他马上就要进入所谓的这个大量的铺路在这个文化，他们现在当然已经铺路，但是他们以后会更厉害的铺路，到时候我对他其实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力了。我如果不把握现在去影响他的话，我以后根本没有什么太大的胜算。然后我联想起来说从小我让孩子学中文，我就担心说他们一进到英文环境以后他们就再不可能学会中文了，所以我就拼死命的赶在他们进学校前把他们中文教了一个我觉得 pretty good 的 foundation。 但是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我在面对他们世界观的这个上面，我竟然没有这样的危机感跟态度，就是说他们一旦进到社会这大笼里头，我到时候就是力挽狂澜，螳臂挡车，我现在教中文就有那种感觉，但是显然在这上面以后也会是那样的状态，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我在这上面需要有一定的危机感。然后另外一个改变就是说我们带着孩子开始从大故事的角度读圣经，然后我们每天晚上的读经，就是说每天晚上读经的角度我们尽可能的从这个大故事的角度切换，而且我们也把这个比较宏观的说圣经分成4个 chapter 的这种观念教他们，然后我们跟孩子一起鼓励孩子读那个纳尼亚传奇的小说，然后陪他们一起看电影，然后每一次看完电影我们跟孩子讨论说你觉得这个电影在讲什么，跟圣经什么地方有关系，这样子。我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特别好，这样子。然后第三个就是说我也在学着跟孩子讨论，就是说他们怎么认定他们在主里面的 identity 这样子的问题。然后我们大家轮流说，你觉得你是对上帝来说你是谁，上帝对你来说你是在上帝眼中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然后如果是这样的话意味着什么，这样子。就是跟连龙龙我也跟他讨论这个，但是不同的程度就是不一样的回答，但我觉得 it's a good start。 第四个生活中有 impact 的地方就是说就在过去这一段日子里，我们家10岁的老大开始问我说，妈妈 what is the purpose of life? Why bother to live? 像这种问题。我们家8岁的那个女儿跟我说，妈妈我真是希望我可以完完全全相信上帝是真的，但是 what if 他不是真的，你怎么 prove 他 100% 是真的，这样子。她说我又不能看见他之类的问题吧。像这种问题孩子开始提出来越来越多。以前其实我们的孩子从很小的时候4、5岁开始就会有不会问 why bother to live， 但是就会问类似这样子的问题了，从 no no don't touch it。所以以前我听到孩子问这种问题我都会 panic， 因为我都会想我的教育一定有问题，或者是我的信仰一定有问题，要不就他的信仰一定有问题，就是他怎么会问这种问题，这样子我就会 panic 这样子。但我读了这个书以后，我现在其实有一个比较正面的态度面对他们在问这种问题，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又大又难的问题。然后我觉得在我自己的人生当中遇到又大又难的问题又不能马上解决，我的做法通常就是先放一放吧，然后先把能做的事情先给做了，这样子。这个暂时解决不了问题就说再看着办吧，就搁着。但我现在比较用一种态度跟他，像我就跟哥哥说， 我觉得 very good， 他在想这些问题。我就跟他说，妈妈小时候从来就没有认真想过这些问题，然后就这么就长大了，所以别人怎么告诉我就怎么，然后我就在这些问题没有真正的很好的 foundation 的状况下，我就建立了我的生活模式， which is determined， which is like， 你们真是随着我到任何地方啊，来赶快出去好不好。然后就是我觉得我的生活模式 decided by the culture， 就是直接 decided by the culture， 不是 decided by the purpose of life， 因为我就没有花时间好好想过这些问题。所以我现在 encourage 他们多想这个。我说妈妈不一定可以给你一个 answer， 我说妈妈也是在这个寻找这些 answer 的。我说我当然可以给你一个我觉得比较好听的标准答案，但是我需要你 truly 觉得说那个就是你的答案，你需要自己找到那个你 truly 就觉得是答案的东西，这样子那个东西才能够改变你的生活，才能够 direct 重新 direct 你的生活，要不然那个东西对你来说就是一个答案，这样子。对，我说你当然说你的 purpose， 比如说我们老大他在教会这么多年了，你要说我妈妈问我说你为什么问这样的问题，你觉得圣经上怎么告诉我，他就立刻跟你说我们的 purpose of life 就是要那个完成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他一秒钟就给你回答出来了。我就说对，我说我们都会这样回答，但是我们到底怎么 fundamentally 的真的是让我们的生活是 direct by 我们的这个 understanding， 跟我说这个是有一个 long process， 我说妈妈都承认自己不是完全在这个 process 里面，不承认在这个很好的状态里，但是我们可以 together keep learning， 然后来寻找这个答案，这样子。所以我想我自己觉得我的这个在这些事情上的改变吧，可能就不是说什么很巨大，或者说真的怎么样造福了别人或是怎么的，但是我觉得确实是改变了我在思考事情跟 deal with 每天在教孩子的方式跟在带领他们的方式吧，这样子。好，我一次补足了我整堂课都没有讲的话了。
很好啊，韩姐妹要是写下来你就记得发给孙彤姐妹，她不是一直在问我们大家给她写一些反馈或者是心得吗？
超级好。
孙彤姐妹，你是说要写那个心得？我其实不太知道你想要我们写什么样的心得。我刚刚讲的那些东西，我是先写好了的，因为我昨天在重整的时候，我把它都写下来了。所以我不知道你觉得这是你需要的东西吗？还是
？Yeah， 你anything， 你把你刚才讲的你的 notes， 你给我发过来，Yeah，
是发给你的 email 还是
？Yeah， 发给我的 email， 我待会，Yeah， 我把它放到那个 app 里头 ，OK， 那个WhatsApp 里头 ，Yeah，OK， That's very good sharing，Thank you。
好，还有哪一位？
我觉得我学这本书，我可能我的认识还比较初阶吧，对吧？然后就刚才就让韩露讲到这样，就是我自己体会最深的就是对 identity 的讨论了。然后就是说刚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就是作者的洞察力是非常了得的啊。那这个问题其实之前也不是说没有涉及到，但是没有从这本书的深度和角度去思考这些问题，所以我就发现就是说跟大家一起学习和讨论这些问题之后，就不知不觉就带入到生活里面去了。比如说杨楠没上这个课，我跟他分享说我们上课内容， 结果呢，我们现在有的时候讨论就不知不觉的就把这个 identity 这种思考的角度就把带到我们日常的思考的这种角度里面去了。所以我是觉得在这方面是，我是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启发吧。因为最近我也在学习一些圣经神学的一些基础的东西，所以说就是当我教会我从历史，从圣经的历史和自己的历史过往这样去认识自己的 identity 这样，所以去学习这些内容的时候，就发现就有更好的这种代入感在里面，就是把自己，比如说读圣经大故事的时候，把自己放在圣经大故事里面去，这种就像看电影一样，有种代入感就慢慢的就形成了。我是觉得在这方面是挺有收获的，对不对？我分享非常简短，就这些了。
嗯，怎么是没有人说话吗？
没有人说话，怎么回事？
嗯，继续啊。
真的是我这网，好，我可以先说，我这网刚才断了一下，所以我进来我不敢说话，我以为我是网还没连上，我从外面进来，他从 data 换成用 WiFi。那个我自己啊，学习这课程最大的感受也是，就是说在 identity 这个部分，我自己其实开始看这个书的时候，看那前面的时候，听那个前面的时候，都稀里糊涂就听过去了。比较多是听到是后面那几章具体的议题，然后但跟大家一起在学习的时候，在前面这几章，就有一些更深入的讨论吧。也是，就着我自己，最近的那个灵修思想和自己属灵的追求吧，就是说在这个 identity 上面自己思考比较多啊，也努力在 switch 吧，就是说做这个换位的调整。另外一点就是说对这个媒体就说像媒体这个产品在这个文化的变化当中的作用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吧。对，所以也是在算是努力在参与吧，跟这有关的，对，就这样吧，我简单讲这两点。
OK， 谢谢还有吗？其他弟兄姐妹？
你在干嘛？
你丢个炸弹给我。
炸弹。
我也简短分享一下吧。我觉得就是这一段时间跟大家参与这个讨论，我觉得对我的帮助很大，特别是推动我去行动一些事情。因为我觉得我已过的个性可能都是属于比较被动的，就是推一把然后做一个事这样。但我觉得就经过跟大家的讨论，然后开始去思考说到底信仰对我们的生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应该怎么样主动积极的去输出这样的价值。那我觉得就是这几个礼拜的讨论，然后再加上我跟秉翰常常会讨论，在家里讨论说最近时事发生了什么啊，然后特别秉翰就是很关注这个世界啊、文化啊等等这些议题，所以我们就是在我们家中有很多这样的讨论。然后我也发现就是就透过这些新闻媒体所显露出来的这些法案啊，这些在我们周遭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文化对我们的影响是它是渗透在各个层面，然后也是迫在眉睫的事情。那我记得我以前读启示录的时候，读到启示录里面的龙，然后我们那时候教会的长老就会跟我们说，这个就是你们很有可能在你们未来的生活中会去经历的事。但我那时候都觉得说这个是很遥远的，那个是末世的事情，跟我的生活其实没有太大的关联性。但是因为最近看到这个新闻上面啊，各个报道啊，很多的这种法案，你觉得匪夷所思的法案都在通过。譬如说加州他们通过了这个愿意政府免费出钱帮青少年去变性这件事情，就觉得很多事情简直就是以前都不太会觉得发生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在发生。所以就看到好像启示录的那条龙，它其实是在一步一步的形成，它不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它可能现在就正在形成。然后我们家的孩子今年5岁，我有时候就在想他未来面临的社会肯定是跟我们成长的环境有很大的不同，那我能够帮助他培养什么样的能力，然后以至于他将来能够去跟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给他的冲击啊、负面的影响等等能够去抗衡，然后他能够知道神在他身上的心意，然后照着那个心意去建立一个属神的文化，然后这个属神的文化是能够世代建立传承下去的。所以我觉得 it's a battle， 就是我们过去可能很习惯的是属于很被动的状态啊，就是我说我自己了，就是可能属于一个很被动的状态，所以看到这些法案在通过的时候我们前几周有说到，其实一个文化的形成它是一个时间的积累跟酝酿，所以等到我们看到这个法案已经出来的时候，它已经经过一个很长的时间的发酵的结果，然后也说明说这其实是一股很大的声音。然后我们在这个法案出来之后，我们可能会觉得哦，一时无法接受，我们去抵制啊，我们去发声啊，可是就觉得那个都 it's too late。 所以我觉得这几周的思考就是帮助我说我怎么样去主动的去输出基督信仰的价值在我的生活中，然后进而产生影响力。所以我非常对这个永明他们做的这个 YG4J 这个 project， 我觉得我是非常有共鸣的。然后我也跟我台湾的家人分享，我就觉得说看这些影片的年轻人，他们在这么年轻的时候，他们就在信仰跟他们的人生上面有这样很深入的思考，我觉得这是非常蒙神保守而且祝福的事情。然后我也觉得说借由这个平台，然后让年轻人彼此能够产生他们自己的影响力，我觉得这个是我非常欣赏的。然后所以我觉得最后就是回归到说 what can I do， 就是这几周的讨论还有思考下来，我能够自己做什么。那我觉得神也在生活其他方面给我一些带领吧。我觉得现在很清楚的一个 calling 就是神给我音乐方面的这样的恩赐，那我怎么样用这样的恩赐去帮助到我可以接触到的年轻人。然后 因为音乐它其实是 一种这个人类共同情绪的语言吧，我觉得它是 一种跟年轻人建立很好连接的方式。那我自己本身是学古典音乐，但是我觉得这个呼召它不是只是在这个古典音乐上面教小朋友怎么弹琴啊等等这方面，我觉得它势必是要跟很多媒体很多媒介去做结合的，包括这个很多这种电脑啊多媒体的语言，所以我自己在这方面也开始有很多的学习，然后我希望说这样的学习还有看见之后能够带出一些行动吧，然后帮助到我身边可以接触到的这些年轻人，然后让这些年轻人再去发挥他们的影响力在他们的圈子里面。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是觉得神也是借着生活各个方面弟兄姐妹的陪伴啊，然后讨论啊，就是越来越清楚清晰的带领我知道说我接下来要该做什么。所以 我觉得我非常感恩吧，就是这段时间跟大家参与讨论还有学习到的事，然后也是把自己放在祷告里面求神再继续带领我们。对，
我顺便提一句免得我到时候忘记了，就是说我自己过去这些年会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吧，就是说在思考下一步要做具体做什么这样的。那我后来意识到，就是说我想讲的意思就是说各个部分之间是接起来的。我讲接起来的意思是这样的，就是说我就拿永宁做例子吧，就是说他现在这么样的服饰，然后具体好像做一些事情吧，当然他待会儿自己可以解释了，至少我的解读不见得，就是我想我先讲出来，他到时候再看说同不同意或者有哪些修正的，就是说他有些东西是其实是在别的地方好像跟他具体的服饰不是很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对他产生了塑造跟指引的作用。那这样的话他的比方说世界观或者是某些的you know, 根本性的这种观念或者是概念或者是关系他都被塑造了。所以说呢当他再做出来东西的时候就会呈现在一个不同的高度。那这个影响是有些时候不太容易 quantify, 但其实是非常根本的。我再这是举永明的例子，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比方说有些教会我去跟他们一起交流的时候，就有人说我是对比方说敬拜有负担好了，那他就在教会带敬拜啊等等等等。那我说你对圣经到底是怎么理解的然后你结果呢，我就会发觉就是说当他对比方说我们用大故事的角度对神的一个心意的展现和在这个时代圣灵往哪个方向走，这些东西相对来说他没有花相当的功夫去进入去体会，他在敬拜中他比较难带出这个方向那他的逻辑就是说圣灵是要在这个时代往那个方向走，但因为我们不见得是体会到这些方向的话，那我们在带敬拜过程中可以有技巧，可以有别的努力，但是他一个总方向他没有抓住，或者把握的不是很准确，所以说呢他还是比较难带出带进到圣灵想要带大家进到的这个层面上去这样。 所以说我讲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不管今天是温迪还是别的什么人说，哦 I kind of feel I want to do ABC 这样，但这个是好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总比说 sorry 我现在还不知道那 ABC 是什么，还在空在那儿，这个也我也是毫不客气的会不断的提醒啊。但是对于准备做 ABC 的人呢，我有另外一套提醒，就是说 actually 你要非常的注意，就是说你是不是，就是我们是不是进到了这个时代圣灵在带的一个主要的水流跟方向当中，同时我们是不是在这些一些在我看来是非常重要也是根本性的这些方面，是不是有逐渐的被装备。那个通常不在我们觉得想要做的那个内容上，我讲的很长，但是我想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吧？
听懂了，我听懂你的意思。
永斌，你要回应吗？
为啥是我呀？
因为你现在在做一个具体事吧？
哦，
我刚才那个话，你有在听吗？
我一直在听，一直在听，因为刚才在给那个孩子在做饭呢，所以怕打扰大家。好，我也分享一下我这本书，就读完这本书的一个感受吧。我觉得总体来说，对我来说非常的受益。就是这本书它，我读完以后，就包括我们花了这么长时间去有这么多的讨论，我的一个总体的感受，它基本上就是把信仰与文化的一个关系lay out 出来了。就是虽然说我们就上次也有讨论，到了最后的时候好像似乎结尾有一些仓促，大家也有这种意犹未尽的一个感觉，但是我觉得在前面的部分包括他讲到这个文化是怎么形成的，然后以及后面他举了一些具体的这个例子，我觉得尤其是第一部分文化怎么形成的这一块，我觉得还是应该说蛮好。那我还有一个比较受益的地方，就是中间有两次吧，在讨论这个 virtual， 就是怎么翻译美德，讲城市化，其实那一块我一开始我是不就是没有太理解的，所以当然我也当时也发表了一些看法，但是我现在看来觉得其实当时是没有理解。那我觉得李辉在后面他有一个总结，其实他就说是实践的智慧，我一直就把这个放在心里，一直在琢磨他为什么 virtual 是实践的智慧。那就是在上一周吧，就有一个别的地方的一个校园团契，因为我认识他们，就那个传道就他说你来分享个什么东西吧，反正就是随便分享。那后来我就其实祷告了很长时间，到后来我最后我觉得神给我的感动还是就着这个圣经世界观来分享，那我就开始把这个整个我的一些装备，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讨论，我都理了一理。那到后来我就发现就是最终我就会其实最后落脚点就是一个实践的智慧。在圣经当中其实有一个词叫做 discernment， 它在不同的英文版本当中都大概翻译作智慧，有的时候翻译成见识什么的，反正具体的我查过有点忘了，有三四种翻译。那其实当我去联系那个上下文去仔细体会这个 discernment 的意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是在讲实践的智慧。那就换句话说我们学了很多的东西，其实最终还是要检验的一个标准，就是说我们在现实中，在服侍中，包括在看到这种文化对孩子啊这些挑战当中的时候，我们这个实践的智慧有没有建立起来。我举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的例子，因为我很关注这些年轻人怎么想。那就是就这周的事情，这周上周的事情，微信被禁了，作为华人怎么看？ 因为对于同性恋这一类的事情，这就不用说嘛，基督徒这个我觉得这个立场肯定是都比较清楚了，但是对于这件事情大家怎么看？我觉得也不用就是我其实不是说要大家一个回答，我觉得实践的智慧往往体现在这种你在圣经中没有办法直接去找答案的这些方面。那这个时候就李辉讲的那个三角右下角，你有没有认真的去思考，其实就体会出来了。因为其实说实话，我绝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以前也就是常常就是遇到问题去圣经找答案，我发现当遇到现实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没有答案的。就像类似于这样的事情，我也已经看到我认识的很多这个学生，大家在这件事情上已经是很不同的看法。那我觉得我们学习其实最终还是要在这些方面要建立起来，这是我的一个体会。然后关于下一步，其实我也有考虑过。我个人是觉得大概的那个基本框架是搭起来了，但是要说很深，我个人肯定是谈不上很深，我觉得我还需要学习。那我想到一个角度，就是或许可以从教会历史的角度有一些看法。因为比如说对于那个江华牧师这种科班出身的，我觉得对教会历史肯定那就因为可能就神学院都学得非常的熟悉了。但是我觉得对于像我这样的就没有去上过神学院，只是说就是在教会这种就自然成长起来的，我的一个想法就是教会历史它就中国有一句老话嘛，就是读史可以，其实你会发现真的是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今天发生的很多事情只是换成一个不同的表现形式在历史中反复的出现而已。那这是我想到有可能哈，我不是说要这样做，我想到如果是我自己，我想去进一步的去拓展去深入的话，我可能这是会我会考虑的一个角度。对，我分享完了。
谢谢永明弟兄的分享啊，其实你做的那些视频真的是非常棒。你刚才提到了这个教会的历史，这个其实也是蛮好的一件事情，是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嘛，对。那接下来我谈一下我的一点想法啊。那这本书呢，刚开始读的时候，我其实想是为我儿子读的。我也是给很多弟兄姐妹有一小介绍，怎么让我们下一代不迷失在这个文化当中啊，那么找到这个圣经的带领。后来读的时候读下来的话，慢慢读觉得也是对自己有很多的启发。那我只讲一点啊，其中一点的话就是说圣经跟文化的关系其实应该是有很多种啊。其实那这个圣经其实是可以指导文化，也是可以影响文化的。但是我自己个人的话，以前的一种一种习惯呢，或者是一种思考的模式，是认为说这个圣经作为基督徒其实就自己信就好了，那对周围的这个文化其实说没有必要有太多的，不受他们的影响就好了。他从来没有就是想过去说我们要影响周围的这个文化。那我记得上次的时候我也提到，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最近的话大选会靠近嘛，那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就比较积极，他就会把自己的一些政治上的选哪一个，选 Trump 他就觉得基督徒就应该选 Trump， 不选 Trump 的基督徒就可能不是真正的基督徒。那么有一些类似的这种意见发表出来，其实我个人最初是其实比较反感，那后来仔细去思考这本书的话，像李辉弟兄也讲过，就是说基督徒不是说应不应该去影响文化，而是说应该怎样去影响文化。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也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啊。所以这个也包括我们最近我们建堂有一个晨祷会，
那我们有个弟兄呢，他就有感动，每次我们这个建堂这个半个小时的晨祷会结束之后，他会额外的就是说再留出十分钟，然后大家为美国来祷告。那我想的话，那这个也是说我基督徒我们那要关心周围的事情。这个我相信刚才 Wendy 怎么样，韩茹怎么样都有讲过。那这个也是对我的一个影响吧，也是这次也是非常感谢大家这个大家的分享，对我收获也非常大，谢谢。
好，我简单的说几句吧，我可能是属于说的比较多的，但是我想，我是觉得能够大家在一起读书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因为我很喜欢读书，但是呢，能够读一本这种书跟大家一起读，有的时候我更是注意，就是说，比方说我就会比较 pay attention 大家在这个里头的得着。那么我就会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自己的得着跟别人得着一比的话，那么就容易教导我学习一种perspective， 就是说不同的切入点。所以我是非常 pay attention 这个 community reading， 我其实我也跟大家 share 了，上次就是说一起读圣经，一起读一本书，不管是圣经还是一本书，对我来讲都是一个特别大的学习，不仅仅是从书里学什么，而是从这个 group 里面学东西，从别人身上学，看不同的眼光或者别人的经历那么我是这个人呢，我是非常入世的一个人，我是我什么书都看，而且我对 culture 可以说实话一直就非常感兴趣，倒不是因为我读了这本书却去对 culture 感兴趣所以我是跟大家可能有一点不太一样，反而呢是我是学了这个安提阿之后，跟就是跟他一起在网上跟你们学听的时候，把我真的是拖到了有一个 principle 吧，一个 core， 真的就是说把我 ankle 到了圣经上。那么呢，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 ankle point 以后，就是说就是从神的大故事啊，从这个basic principle 里头去看呢，我觉得这个过程倒是对我帮助特别的大，所以所以呢，但是等我再来看这一本书的时候呢，说实话，我学的更多的不是从这本书里学什么，而是学，对我来讲，真的是我就是看到了大家从这个里面得着的东西，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比方说吧，每次如果要我带的话哈，我会 share 我的，但是我每一次我都基本上读这个时候我就会想，如果今天我带我会怎么讲，结果再听一下别人一讲就跟我讲的不一样，那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 OK， 所以就说实话我不是每次都分享，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我都是 highlight 对不对，我没有做 slides， 但是我其实每一次我在 highlight 的时候，我自己在读的时候我就想，如果我来讲我会怎么讲，好，但是我突然听了别人讲，就发现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高度不一样，那么呢我就会非常 interest， 说实话我非常好奇，就是说为什么他会这样去想，为什么他能够读出这样子来我就没有读出来，我就是觉得在 group reading 我就是喜欢从这个方向来做，就是一起读圣经也是这样，哎，我想他今天来带这一段，他怎么会像这样分享，要我带的话我就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享，所以呢我就会有的时候，那么我常常就会带着这样的问题，以后再跟这个弟兄姐妹交流的时候，因为我就很 curious， 就是会问他哦，你我就会已经有一些问题了，虽然不是关于那个问圣经的问题，但是我会知道他有些什么经历啊，或者他有一些什么遭遇，让他从那个方向去想问题 OK。所以我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一点，我觉得就是读书有我不知道有很多，我们每个人读一本书，当你抓起一本书来的时候，你会有个 instinct， 你到底要就是说你 决定怎么看。我记得一开始我问大家你怎么看这个书，并不是每一本书都值得我们 cover to cover to do， 很多书我都是拿起来看几下我就放下了。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读书也是一个装备，像刚才你和弟兄也讲的，就是说不同的高度吧。但是就是说你我觉得我非常 care 大家一起决定学什么书。我就是有的时候我没有 suggestion 的话，我看别人是怎么来 choose， 然后如果大家都同意，我会一定来看。如果要我选择看这本书，我是不会看这本书的。说实话，我打起来，我看了前的几部分以后，我后面根本看不下去。OK， 所以我的那个 preferences， 但是我知道这本书是大家选的，所以我就一定要读下来。然后我就要来看，我就说为什么大家选这本书，大家到底从这本书里学到什么。我也用同样的方法呢，就是看我们教会他们怎么选。然后他说要大家祷告，我们下次以赛亚书学完以后学什么书。诶，我就看他怎么去选啊，他选了以后和他的主日的信息，然后就在里头就找，然后就我来了解这个教会，神在这个教会里到底有什么心意，他要借着他的话对这一个 group 的人要说什么事情。所以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我们大家既然决定读这本书，是一定要在我们中间做一件事情。那么呢就是说我就特别愿意看大家是怎么 respond。 好吧，我就谢这个。
我们的班长好像临阵脱逃了。
没有，班长也在，他用手机上线了。
OK， 谢谢大家分享这个。我这个向荣周坚跟我聊过一次，基本的 point 是说 what's next 这样的。所以我想我们剩下的时间要不要大家要不要交流一下 what's next， 对 what's next 有什么想法和建议没有？
是
刚才提到那两本书啊，那个小老板文化我觉得里面有一些就是处境是比较台湾式的，所以我不晓得就是在北美待久了，或者是我是台湾来的，但是我是80年代我就来了，所以我读里面有些东西我对我来讲都会有文化距离感。李辉为什么在笑？是笑我很老是不是？
没有我是习惯性的微笑。
OK， however， 那所以我只提供给大家了，就是说看一看，如果说是对于这个文化这方面，因为教会过去所教的东西其实是我们是比较少，虽然我们讲说我们要合一哈，但是其实我们是比较习惯要统一，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化的那个敏感度是比较低。包括刚才那个谁谈到说这个刚才那个他永明他谈到就说微信到底微信的反应怎么样，我觉得我们的思维常常还停留在是对和不是不对。但是我们不太能够知道如何处理有不同的看法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子与不同看法的人在一起。那么这个不同的看法，我们这些不同的反应呢代表些什么东西，这是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原因。举个例子来讲，比方说我要挺川普还是不挺川普，我要这些东西，这后面其实有很多的理由，而这个理由其实跟我们的文化，每个人的背景和文化都是有关系的。起码我会看到，比方说我是来自一个大家长制的环境的时候，我虽然希望被尊重，但是我可能也渴望一个大家长一样的强人出现。那这个东西就牵涉到说我理智上的选择和我受文化的影响下意识的选择，那这些东西就会但是我却没有这样的敏感度，而我把它带进到这个政治是否正确， 或者说带进来说这个是不是圣经哈，是不是神圣哈，是不是合乎真理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发觉在教会里面就有很大的问题。那当有人提出来说这个没有对错的问题的时候，那下一步呢，没有对错是表示什么呢？常常我们就不知道，那如果没有对错，那是不是就是无政府呢？那这是我们也缺乏比较深的一个探索探讨的。讲完了。
怎么样，在别的人对于下一步有没有什么想法建议？
我还是建议把那个 principle 学完，不就剩一本了吗？把那个学完吧，不要烂尾了。这是我的建议，然后我们再接着读文化上的书也挺好的。
可以穿插着呀，也可以说一边学这个也一边读书嘛。
我把这个，我看好，我继续写了吧。向荣从哪又冒出来了？这个，我把这个刚才顺通姐妹提到这个第三系列的第五本。哦，对不起，这个叫，它就叫做 Living in God's Household。就是应该翻译成什么？
在神的家里，
在神的家里过日子吧。他就是按照通常的这个 flow 呢，就是他是，我把它放大一点吧，就是，有六课，那五课呢是有经文的。那这个经文呢是它五课的大概的内容我这边左边是中文，右边呢是英文，你如果看英文看得快的话，就是它第一课呢就是讲说家庭的秩序，按照就是圣经里面的关于家庭秩序 household order。那这个 household 在这一类书里面，在 NTR 这一类书里用这个词的话，它常常包含两层含义，一个就是我们各自的家啊，比方说 you know 建基的家 you know 秉汉的家，或者是 you know 向荣的家等等吧。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教会 as a family of families 所以很多保罗的 household 的书信里面这两层含义都有，就是说他的一些的教导里面是针对 individual family， but it's almost always in the context of family of families， 就是我们所谓的教会他在保罗的观念里面 those two do not separate OK。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他这个第五本书，第三系列第五本书呢，基本上就是按照圣经书卷来说，就是三卷，就是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那就是他这里面五课的话呢，就是他这五课各自 focus 的内容，一个是 household order， 就是秩序吧，家庭的秩序，不管。然后第二个呢，就是 household 作为一个 social 社会结构它是用提摩太前书整本书来。然后第三课呢，就是把未了的事办完，就是 setting order what remains， 就是还有一些没有处理，教会建立上这个 order 建立上还没有弄完，那就是整本书提多书。然后第四课就是 passing on the deposit， 就是他的这个。他的这个要 deposit 翻译成什么？我看看，传承所托付的善道，就是提摩太后书善道 OK。然后呢，第五课呢 ，steering the deposit， 就是要教会要有和家庭里面要有好的 leadership， 所以这样的善道这样的传承能够被好好的管理然后延续这样。所以大概是，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就是说他基本上就是希望大家把那三卷书要反复的读，然后学习讨论。 But in the context of 一方面是家庭，就是 both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ly 一个群体，还一个就是跟社会的关系，还一个就是传承这个善道这样。所以这个是那本书的基本内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
塔尼说他都 OK， 我们也都 OK。
Okay. 我对不起啊，我继续把这个图拿出来，就是我把这个我们过去这一段时间和这个第五本书的内容呢，如果把它放在这个图里面，它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就是说它的整个安提阿的安排。他会把神对夫妻啊，神对家庭啊，神对善工就 good works， 神对教会这个群体的心意，他会把它表达出来。所以说他是借着圣经神学的学习的方法来不断的把这个神的这个心意把它清楚的表达出来。 OK，那他基本上常常会在每一课里面，或者是在至少第一课里面呢，这个系列的第一课里面呢，他会提到文化对那个系列和那个小册子里面要讨论的主要问题的冲击。比方说讲到夫妻的那个的时候，他就讲到说现在的文化对夫妻关系的重新定义或者现在的文化对家庭关系的重新定义，现在的文化对个体和群体之间的重新定义等等所以他一定会提到文化对这些我们通常很熟悉的这些概念的冲击里面。但严格说起来，他在每一课里面和那个材料里面，他在右下角这个具体内容上他不是非常多的。那当然这个是因为也是 by design， 因为这个东西要在不同的国家地区族群里面使用，他也不可能把美国的东西写到中国大陆去用，或者台湾的东西写到美国来用这样。但是他就把这个概念提出来了，说你要关心文化对夫妻关系对婚姻是怎么冲击的，文化是怎么对家庭对孩子对工作对教会等等这些在圣经里面通常都强调出来的观念和内涵，现在的社会文化都有冲击，只是他没有篇幅也不可能去仔细谈这些偏激冲击是什么所以我们在学安提阿的时候，如果右下角不仔细谈，只是提出来或者只是提部分的话呢，就相对来说我们也是主要在谈上面了。那大家如果作业又不做的话呢，就左下角也不出现或者很难出现吧。所以学安提阿的时候也容易出现一个状况，其实跟学所有圣经材料类似的挑战，就在上面转。大家理解我刚才这番话的意思吧？
理解你刚才在讲什么。其实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保罗花那么多时间在提摩太身上，但是他当然我们都是看他写给提摩太的这个信，那我们也里面有一些东西也是很宝贵，但是我有的时候就会有 question 说，那到底提摩太 是个什么样的人，保罗所教给他的，保罗花那么多的时间精力在提摩太身上，那到底值不值得？就是那个投资报酬率，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显然值得。我们今天还活着，否则没有传承了。 OK， 所以说呢，这个大家理解我的意思了吗？就是说我们不管下一步要做什么的话，我本人是很希望加强右下角，不离开上面这一块。 OK， 那在学习过程中，如果能够右下角加强，同时又有出口的话呢，大家就不会太胖了。不会太胖的意思是光吃不错，这个对不起啊，我自己的都胖乎乎的，这个好像例子不太好，但是大概的意思是明白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在我们这个班里面形成这么一个循环，那大家讲起来都很羡慕这个永明，他也很也标准体重，这个也不胖，然后呢这个学了东西又学以致用，然后每个礼拜给大家送几个 link， 又是诗歌又是见证又是什么来着忘记了啊，其实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挺不错的例子，就是说他已经 got a little system going， right， 就是说这怎么翻译啊，怎么翻译啊不是一摊，好像这个有点难听，但是就是说他基本上在这个循环里面在转起来了。 OK， 永明你要说什么吗？
我就说天天每周都这个 bother 大家，不过我觉得很被鼓励。谢谢谢谢。
okay.
没有没有，你继续。 yeah.
所以说呢所以我是it's my deep prayer， 就是说我们这个 group 呢也能够在这个里面去转起来，这样。那怎么个转法是什么？然后我要纠正我一下的这个说法，我不是说大家现在完全没转，我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而且像刚才大家的分享说，比方说跟自己的孩子啊，跟自己的家人啊，在自己的服事里面啊，就算是有所思考 living with the issue， 基本上也都是转起来的一个迹象，这样。但通常在实践中体现出来这个是通常的话说呢，就是一个比较好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吧，就帮助我们掌握这个内容。 OK， 那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花了很多时间一个礼拜又这个聚会那个聚会，服侍又读这个学那个。那我自己从一个掌握技能，然后做就是自己更新的这个角度，基本上如果左下角这一块不明确的话呢就是掌握的就没有那么 solid， 这样。大家理解我在说什么吧？都理解了嘛？所以说学第五册 ，you know， 绝对没有关，绝对没有问题。就是说，我们刚才看到了，就是说，这个基本上就是后面三卷书不是后面，就是说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三卷书里反复的转，然后他这里面看。它里面肯定会涉及到 household 这个 order， 因为你去读这三卷书的话，它里面比方说提多书里面讲到说老年人要怎么样，老年妇人要怎么样，少年人妇的人要怎么样，少年人要怎么样，奴隶要怎么样，主人要怎么样，然后在教会生活里面，在群体在社会中生活，这是提多书里面大概两三章的内容。第一章里面他讲到说有假教师，这个败坏人的全家，然后等等等等等等，这就基本上就当时的文化对教会的冲击。所以说 when we read and study and understand 提多书的话，你势必一定在走这个循环。就是 that's how life is, reality is. 那提摩太前后书还是同样的，所以说那作为教会整体也会遇到这样的冲击，所以保罗最重要的一个实践智慧，提摩太、提多，把长老给好好树立起来，把监督给好好树立起来。所以说这个是在保罗教他们两个说在当时的教会实际操作中，说你把这两个 group of people 能够很好的确立的话， solve huge number of problems， 当然还有给 individual 的人的这个劝慰，这样等等等等吧。所以他一定又会在这里面去转。OK， 那我顺便提一下，这个第五本书学习那三本呢，从很大程度上，它是把在第二系列有四大本。对不起啊，这个可能看的有点乱，但是左上角是第一本，这第二系列的第一本是讲到婚姻关系，第二系列第二本是讲到家庭关系，第二系列的第三本是讲到这个 life work， 就是工作 ministry。第二系列的第四本是讲到这个multi-generation， 就是投资吧。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说在婚姻这里面呢，他引用的这前面这五个一二三四五是第一本，这个婚姻关系里面他也引用提多书、以弗所书、彼得前书、也提多书、提摩太前书。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他先是文化对婚姻有影响，然后圣经中对夫妻关系的心意，然后在夫妻这彼得前书是讲到 you know, 这个姐妹啊顺服啊这些，他有个 the core spirit of the marriage， 然后婚姻与 community 的关系，然后 intergeneration commitment， 然后第二本书的讲到这个家庭是同样的，它先是文化对家庭的冲击，然后神对家庭的 basic design 这是用的以弗所书第六章，然后怎么样 shaping a young life， 然后呢又是 family in community 最后 managing a household， 所以这个你看可以看到很多的相对称的关系在这里，然后这个 life work 就讲到工作啊，这个最后一本讲到这个，他把它叫什么名字？我看看，building for future， 他就讲到在 investment， 你 money 怎么 invest， 你的这个怎么 invest at local church， 怎么 invest by progress of gospel， 怎么 invest eternity laying hold of Christ， 在这前面也还讲到奉献 giving。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是觉得从某种角度上说，你说简单吧，也有一定的简单性，就是说它不是用简单这个词，就是说应该用个什么词，重要的概念它还是反复的在提这样。所以换句话说，就又到了我这张 slide， 你学第五册也好，不学第五 book five 也好，或者学某种形式的综合就是 combine 这些材料，更重要的 question 不是学什么，更重要的 question 是在将来的这个秋季到冬季这一段， do we have a plan 去 go 跑全垒，还是就准备留在 home base？ 我这个 home base 是在上面啊，所以说这个是 to me the more critical question。Okay， 我有讲清楚吗？大家怎么都不吭声了？
我觉得讲得很清楚。
意思就是实践很重要嘛，就是下面要进到左下角这一块嘛。
不，我也学乖了，就是说这个我们可以，就是说右下角，因为我后来发觉进不到左下角，可能是因为对右下角，实在是，了解太少，或者是觉得，因为，对不起啊，我如果讲下面这番话触及到某些人的话，不要在意。他如果本身对右下角不太关心的话，他活在一个 bubble 里面。所以说，你让他去想说产生左下角的这个行动，他想来想去就是在教会再加一门课，或者是再开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说是不是要再多花点时间读经祷告。我不是说读经祷告不对啊 ，OK， 我不是说在教会里服侍不好，这些都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对右下，就是如果我们对右下角了解的程度，对这个需要了解的程度，对这个思考了解的程度，对所面临的真实的状况没有那么很深切的认知的话，你逼的人去产生左下角的东西是逼不出来的。所以我现在学乖了，就是说 maybe having more discussion understanding、交流 about 右下角的话，当然希望是说最终是借着这样的一个流程产生左下角的实践智慧。我有讲清楚吗？
明白。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群体，对于我们这个群体右下角是个薄弱环节。
嗯，我们的左下角是薄弱环节吧。
我觉得是因为右下的原因呀，左右都不太好，但是你右下角不解决，你怎么能到左下角呢？对吧？所以大家都很胖，李辉的意思很清楚了，我们读圣经读的太多了，然后呢就
他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啊。
No， 我就是说我明白他的。No， 这是一个 inside，OK、okay。inside 就是说他是认为我们在这个文化右下角这里，我们是一个 weak link。如果那个你就他要这个循环起来，他是个 cycle 嘛？你怎么 run？ 你那个 weak link， 你在那里你怎么到右下角？你不到左下角，你不到左下角你就胖啊！你上面就。淤血，你就淤在那里了，是一定的，那是一定的。我同意。如果大家都同意的话，
我觉得是。对，我觉得是，就是把上面的和那个上面的和那个文化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好，也不用分开。
所以你像刚才我举个例子吧，其实好几位都触及到这一点。你说韩如好了，我就拿他做例子。那他自己讲说，通常他对右下角是，他用了什么词挺文雅的，我现在不记得。但大概的意思就是不太关心右下角。但是呢，不等于他不面对一些 issue， 他需要想办法去 address。那这一次的学习，不管是怎么样吧，就让他 be more open 和 exposed to 右下角的某些内容。哎，他开始就看到说 ，actually 就在他能够关心或者是主要关心的这些范畴里面的话，右下角已经看到impact。但是同时，这个学习让他知道说 ，how he can operate 啊。就产生了左下角的这些行动。韩如还在吗？我这么总结准确吗？他可能没听见，没关系。所以说呢，所以我刚才那句话是我的 bottom line。学什么不是关键的，是更主要的问题，是更主要的 question， 是说大家是不是。大家是韩如说在 OK， 大家是不是这个有一个 full 跑全垒的这个心愿跟这个努力啊，我们先不说计划，我们就是说我们下面继续学，就是彼此提醒，彼此扶持，彼此帮助，彼此监督，我们就跑全垒。那我觉得我至少有大家听到他这个心愿的话，我是非常非常 excited， 而且 geared up to continue 这样。我再举一个例子，我就拿我自己做例子好了。比方说今天早上我在开会呢，就是另外一个会了，我们就考虑的，就是当时的对话里面考虑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说像以前顺通姐妹不是给大家秀过说 scenario planning 吗？如果说在将来的两年到三年中美关系没有明显的改变，然后疫情已经或者有人认为说会 eventually 对人的生活聚会习惯产生很大的 impact， 如果这两个条件，你如果一个是横轴一个是纵轴的，还记得顺通姐妹给大家做那种方式吗？然后就某一个 quadrant 的话，就是中美关系不是很好，然后疫情已经在很根本性的改变大家交流跟聚会的习惯的话，那教会受的冲击其实是非常大的。你比方说很多的教会学生工作在今年就没有新生进来，永明对吗？
没错，
几乎没有。
所以说你如果弄个两三年的话，那你这个是怎么办呢？所以说然后也没有访问学者。其实我自己观察在北美的很多华人教会在过去很多年信主的是学生跟访问学者是占很大的比例的。现在中美关系如果再这么折腾两三年，没有这些新的福音朋友族群过来，那教会信主受洗人数或者服务对象可能是不是受很大影响啊？那就是变成自己服务自己吗？那怎么，那神不可能说故意给教会产生这些麻烦而不告诉教会应当怎么来回应，或者是实践智慧应当在哪里 ？OK， 所以说呢，所以 the point 就在于是说呢，这个就是文化，就是你是用文化这个词比较大了，就是现在这个时代 is fundamentally 在 change 在 impact 这个教会。那难道说有这个就不办教会了，不传福音了，不门训了，这不可能的事情嘛？等等等等吧。所以说呢，那如果有这么一个 2-year window， 教会怎么做 ？Actually is 会 continue become stronger， 然后 prepare for， you know， maybe 3 years from now， 情形会有一些大的改变等等。就这些 issues， 啊，那 family 是同样的，啊，儿童的教育，这个包括。You know， 包括将来上大学等等吧，这些都有 impact， 所以这一类 issue 应该成为我们在下一阶段学习里面必须都要很关注，要有进入深入的讨论思考，才 practically 有可能能够产生左下角的实践。
我可不可以讲一下我的理解？
Go ahead。
我是觉得大部分的教会或者说不是华人教会，所有的人差不多就绝大部分的人是上面这一个神的心意，然后再来呢就是左下角的实践。当我们发觉说我们对神的心意的了解在实践上面帮助不够的时候，我们才会去想文化的问题。那么其实照这个图来讲的话，应该是三样是并行的。那么李辉呢显然是想要我们不是被动的去处理右下角的部分，而是主动的处理右下角的部分。也就是说我们不要等到事情临到头了我们才要被迫的去处理，就是等于被追着跑采取一个被动的一个态度，而是有所谓的前瞻性，有一个从上帝的眼光来看 然后有个预备。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如果我讲的没有错的话，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的话，那么我是觉得我们未来如果要学，不论学哪样的材料也好，安提阿也好或什么，可能我们自己需要，就像之前我们读的一样，就是因为我觉得在读安提阿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因为我只读过一册，以佛所书是，那 我感觉我们还是比较是被他带着走，我不是说不要被他带着走，而是说我们需要涉及一些属于我们的文化的问题，那么甚至有可能发展出我们的一个课程，就是我所处的环境，我们比方说我们的文化的问题，我们的夫妻问题，我们的家庭问题，我们的观念，我们的习惯，那这是华人特有的，不论是台湾或者是大陆或者香港，其实我们有一些我们属于这个东西的话，然后再应用到，这是前面我为什么提到提莫泰的问题，就是这样，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今天在我看了那个大纲，题目是很好，架构也很清楚，可是我会有点怕，因为我觉得好像我们有太多的这种刻板的东西，八股的东西，有些东西我们就有一个答案就出来了，但是事实上其实是跟我们的生活是脱离的。讲完了。
所以就是说我们是可以把后面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拿来仔细学，就是第五本。但我是希望就是说大家我们可能就不说赶进度吧，就是说你比方说从现在可能有十次，是不是十次就正好把它学完，can be done。 但如果说大家的 goal 不是for the sake of finishing that book， 然后也只停在上面的话呢，那就要每次都要彼此提醒说这个文化的冲击到底在哪里。那我觉得这文化冲击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它还有至少有两个层面，一个是长期以来我们生活在这个大水缸里面，那还有一个 tsunami is hitting 这个水缸，你得 respond to the tsunami more than 这个水的 property， OK。 所以说你光在这边谈这个同性恋啦、或者谈什么，这还不算 tsunami， 这个就直接对我们将来几年的一些 huge impact， 其实 also deserve huge， 这些应该都在神的掌握里面。所以说It's very, very interesting. 其实当然没时间做，就我至少据我们所了解的各个教会在过去这大半年是怎么回应的，其实已经有数据进来了，然后呢已经有一些的结果可以拿来做 evaluation 的。所以说我希望其实这个安妮好，这个是另外一个挺重要的一块，就是说这个否则的话Anyway， 所以这个OK， 我先停一下，大家理解我说什么吧，然后看能不能形成一个共识，下一步要做什么。
李辉，我想补充一下，就是我学安提阿，反正也是学了几册了，我的一个感受，因为安提阿它有一个核心概念，就是叫做 paradigm shift， 怎么翻译中文？是思维转换吗？还是什么？
架构思维还太
OK， 架构，
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其实，
对，那我
范式转移啊，范式转移想起来。
Okay， 范式转移，因为这个范式，我觉得本身就是再需要解释的一个词。所以 ，anyway， 我自己的切身体会啊，我觉得这个范式是最难转变的，因为。就是我们就是到现在不管三十岁也好四十岁也好其实已经非常的根深蒂固了，它跟我们这个家庭啊成长啊就是关系很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范式转变是很难的。但是我觉得从这个安提阿，我不说具体的书，而是说安提阿它这个过程，就是说我个人的理解，带着问题生活，就是有些问题它未必是你能有答案的，甚至可能说你这个问题对于我们个人的具体情况来说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 但是我觉得我学下来以后我觉得非常的受益，就是说我其实我想表达一个 point， 我就觉得如果我们既然已经开始了，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就你会这个三角吧，或者说这个文化议题大家还没想透，我觉得就对了。这就是我们就在范式转变。如果你一下很想透了，一下子就想透了，我觉得那真的是神的启示。所以我是建议，如果大家觉得还有问题，或者觉得现在有一点摸不着下一步怎么走，我觉得就对了，就是继续。这是我的一个具体什么书我也是都可以。但是我是希望我们有这样一个看法，否则的话真的就其实就是我们可以学任何教材，学一本一本一本的过，但是我们这个范式其实一直它是非常的坚固的在里面，它是变化是很难的，对，所以我是觉得有这样一个想法呀。Yeah.
我也quick 的回应一下，我觉得这个提议很好。因为我觉得任何教材的 content 是一回事，我们学习方法和学习态度是另外一回事情，所以要搞清，就是说我很赞同，就是这刚才永明弟兄讲的，就是说 leading with issue， 就是说我们要学一个东西，我们要 immersive 进去。我觉得可以啊，就像刚才那个张颖提出来的，我们慢慢的学，用第五册，然后每一册的时候我们深入到那个文化的那个角度来看。我自己的感觉是，我觉得 NTR 不是如果你真的 immersive 到那个里头，不是草草的做，而是真正的去做作业，真正的去想那个东西，是帮助是很大的。我就是想说这一句，我说我很认同明辉弟兄提出来的，就是说不要把它作为一个教材那样去赶进度。
张颖讲慢慢的学的意思，这一个月最多写一次作业啊，不是不用每个礼拜被人逼着，开玩笑了。所以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NTR 材料本身右下角它没有提供很多东西，因为 by design， 因为它必须要放在不同的地区去族群里面，所以这就可能是要大家思考的一个实践上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就是说有没有一个能够比方说配合这第五本书的一个 another book， 比方说这样的话呢，等于说是 as we move along 这个第五本的材料，那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辅助性的阅读或者 issues，那不见得说一定是另外一本书，或者是可能这里面就背后需要大家努力了，就是说关于这一课有一个东西 you know， 这几个 chapter of that book is actually interesting， 所以大家可以 提出来，然后呢大家都去读一读，然后讨论起来。因为NTR本身右下角是很少的，就 contents wise， 所以我是觉得几乎一定要补足一下。
我听后我觉得的感受是说，就是安提阿那个教材跟这个小老百姓神学结合起来，比如说你上一课那个安提阿的教材然后配两张这个，是不是这样就算结合起来了？
我没有小老百姓神学，我不知道。
对，就是说如果我觉得如果学这个书的话，他就不太容易买吧。我们可能不太容易买到这个，
而且那个是台湾同胞的这个关心的问题。
但是因为我刚才听谭尼说那个日常神学它的神学性强一些，所以我在想它是不是就跟那个上面那个要接近。那这个
没有，他那个书的三分之二是在讲 you know 你进 Smith你要明白他希望你干什么，你去看一个电影，看哪个电影是吧？你看哪个 music show？ 我记得我看那个目录啊，他讲很多这个什么 Safeway 啊， music show 吧，我忘记了，是不是向荣？
对，我觉得可能不一定说非得要弄 一本另外一本书吧，可以比如说像刚才谭妮姐不都已经给我们发了那个毛奇乐又新写了一篇文章，比如之类，说你每读一个安提阿的一课的时候，我们可以后面有两三个 reference， 可能就是一篇文章，比如某个人写一篇文章，或者是某个书里面的一章，就是我觉得那样配合，就不见得说一定要另外好像有专门有一本书，就是一定要到那个书从第一章到第十二，到从头到尾那样去读。
那你 reference 谁给你的？
这个 reference 就是大家去找啊，去读啊。
每个人读的都不一样啊。
不，就是推荐几个大家觉得相关的嘛。然后，因为我觉得就是说，虽然是说文化议题很广，但是其实我们现在有的手上这个三本书可能已经 cover 了大部分了嘛，我这么说，可能深度不一定或者广度不见得，但是像刚才那个安提阿里面提到的这些夫妻关系啊，这些就是说常见的议题其实都在那儿了啊，不见得说一定要怎么去，好像要我是这样的感觉了，就是说比如说以这个第五册为蓝本，就是说我们圣经的部分上面那个部分就照着它那个来，那底右下角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每次就是大家去就推荐几个 reference， 大家都去读，读完了之后把它总结之后写，就是把那部分总结之后写出来，写一些东西，就变成这个右下角的部分。
这个书也挺好买的，你看。
要买也可以啊，我没有说不买，我只是说，你是不是一定要 follow 它的 flow？ 比如说这书多少章要怎么分呢、啊？这种不见得，就是说，但是这书里面相关的章节，你把它安排到跟那个，就是说。你以那个假设说你以那个第五本书为那个蓝图，然后其他的这些属于就是课外阅读吧，把它加进去，这样当然就是说可能需要大家去提前有一些 planning， 然后把一些就是这材料列给大家，让大家去看。
可以，所以我建议一个操作模式，就是到时候分一下，第一个是张三去 you know。找辅助材料，第二课是李氏，第三课是王武等等等等，总共也就五课，我们这有五家吗？应该有吧，差不多，所以说就是
超过五家，
对啊，这样的话呢，就是 you know， 也都是在一定实践，然后有谁最近会冒着生命危险从去台湾或者从台湾回来啊？
寄回来的，
啊，
惠文在台湾，
惠文
在，
对，不过这个是 luggage 挺沉的，买十本书，
他可以寄的，
有没有电子版的呀？现在都行那个电子时代了，不一定要整书吧？
台湾同胞现在是不是还没有带新这个电子书？
来，这。
啊、不如谭妮姐直接跟人家说一声，就是把他的那个文件直接发给我们了，把他的原初稿。
哦，对，人家有初稿啊。谭妮认识别人嘛，对不对？
我一两个月前从台湾买书寄过来，也不算慢啊，十天左右就到了。
嗯。
哦。所以大家是什么意思啊？都准备从你准备从台湾买？
邮费哈，邮寄费大概一个礼拜之内会寄到，然后大概是你的书费的1.5倍，也就是说一本如果你是10块美金的话，那你准备大概15块钱美金。
不，邮费是 50% 吧，不是 1.5倍。
哎，就是你的书费加上邮费，等于是你原来在台湾买的 1.5倍。那但是如果你在美国买大概是2倍吧。
加州的荣族有没有啊？
正族
或者正族不知道了。Anyway， 这个是什么班长去负责啊？还是什么？
不懂。
买什么书啊？说买哪本书？
小老百姓神学。
现在说的是那个叫《小老百姓神学》那本书。
对，大家要买吗？大家还没有同意说要买这个吗？
如果你们要买中文的日常神学，我想不太好买。现在大概也。因为中文书我觉得基本上它都比较容易绝版，现在目前缺货。
那个 Everyday Theology 我是觉得15块钱美金吧，好像。
对，那个你可以从 Kindle 买电子版。
Kindle 就买了，我是准备弄一本。
啊。
就是 Anyway， 所以 所以大概就这么安排，就是说我们是第五册，但是呢可能不用走得很快啊，但是大家时时的提醒自己打全垒啊，打全垒，然后这个是叫打全垒吗？跑全垒还是打全垒啊？
我对不起，我再插个嘴，我想提醒一下，就是说我们大概十九世纪之前，我觉得我们整个世界的架构都比较一致，就是说我们如果看提摩太前后书，看提多书的话，它的那个很多架构其实是都跟第一世纪基本上我们都很同意，就是都还蛮一致的。但是在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比方说现在的人少子化，然后现在的人不仅是老龄化，而且对年老人的一个定义已经不一样了啊。比方说有人，我认识好几位老人家八十多岁还在建教会有服事哈，就是他还在开创一些新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如果要在，我觉得我们要敢于挑战，比方说教会未来结婚的人越来越少了，那么我们还在讲说以家庭为基本，家庭是上帝的祝福，那么可能这个东西就会有个问题，那是不是我们对家庭的定义要再重新来更新啊？我们来讨论这个事情。那多子多孙是福气，那我的孩子如果根本不生孩子，那这个我们怎么去谈这个事情？我们在教我们的孩子小小孩子，我们的想法就觉得将来长大了以后，比方我们的老三小的时候就会说他将来长大最大的愿望就是做妈妈啊。可是他现在为止到现在25岁没有男朋友，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孩子，我们小的时候给他们建构的一个世界观好，或是对于他人生的未来的一个该走的一个路，其实等到他进入成人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不一样了。但是教会如果还是在一再讲这一套的话，我觉得我们是需要来 challenge 一些东西。如果我们的讨论当中在右下角的方面，我们是可以来 challenge， 而不是只是按照说哦这个传统我们怎么讲怎么讲，我们就是要怎么样讲，然后我们就拿这一套来讲说哦这个夫妻要怎么样，一男一女要怎么样，然后这婚姻是上帝的祝福，然后什么什么之类。我觉得这个东西需要一个要有 modify， 我不是说不对哈，我不要以为我是现在一不小心被人家贴了是左派哈，我不是啊，讲完了。
很好，所以怎么样，大家都知道要做什么吗？
我觉得谭妮姐也很应该是很擅长推荐文章和书本吧。要不就是每次你帮我们推荐好了，就是每次一课后面你可以推荐两篇文章或者是。
不能这样，这个是
每个自己做自己的功课，
把所有的这个要做的事情推给别人。然后这个可以从谭妮姐妹大姐开始，就是说这个第一课她来弄，这至少定了一个标准，或者是教大家怎么弄法吧。然后呢，但是我觉得以后还是要分一下的。
嗯，
这样的话大家都
有。江华当是牧师，你能接这个棒？
对对对，这个所以班长要排一排啊，就是说这个。大概的流程我可以排，但是每一次大概谁负责要去找这个右下角的内容 ，OK， 然后他可以带领那段的讨论，预备给大家的材料，带领那段的讨论，you know， so on so on 这样。然后呢，大家有兴趣轮流带这个课吗？
没有。
谁说没有？
明说有啊。
明说有是吧？
不是，我认识。
代表大家讲，你可能说你张颖没有，但向荣可能有啊，别的人可能有啊，对不对？就说现在有两类，现在有两类内容，一类内容是我们刚才讲的是关于右下角的大家找到的辅助材料，文化性的材料，那个是大家轮流带，然后一起讨论。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那个第五本书的那六课本身，有没有人愿意有兴趣带？我这么说好了，就是说 我每次都会准备的，就像今天这个课我也其实也准备了几个小时的，所以说呢，大家轮流带的话，我肯定会 be prepared， 所以说呢，这个我会 join 的，这个 join 什么东西，这个反正就是说你给我留点时间，大概我会 join 的，就是大概就这个意思了，所以说大家不用紧张，但是我是鼓励这个。这两部分都有，大家都开始轮流带，然后呢我你事先要说想跟我一起交一个那个词叫什么预查，这个预查这个词有点吓人，但是就基本上要交流啊，要预备啊，我都可以的，就是我的目标也很明确，一直就在讲，就是希望大家都有机会都成长起来，所以你有想法说也带这个本身安提阿材料的课程，要不要也 shout out， 就是说也表达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有人吗？还是要回去寻求祷告，这个看神怎么带领，还是早已经想好了想带？
李辉，我想问一下哈，我们到底目前是安提阿跟小老百姓神学两本书一起读，到底现在我们的 plan 是什么？
一起。
好，那么我们是从下礼拜就要开始吗？
对。
想了半天，很下定决心说对。我先说了，我对这个事我是有高度兴趣，而且这个是兴趣到就是有热情，但是我必须承认我做不到，就是说我只能在旁边敲敲边鼓，目前在十一月之前就先说明。哎，
你的意思说十月份你都不能够去带，你这个意思是吧？
我的意思是，哦，这样子好了，我就简单说，我现在第一方面我 full time 工作，第二的话我是 full time 护工 caregiver， 啊，所以我想这两个就够了啊。
没
那我
对，
哎，
你没关系，就是说你假设说，请大家读这三篇举目文章，就假设了啊，那这个可能就够了。如果那一天你带不了的话，会有人会冒出来带的。
就是说如果对，如果说有个主题，我可以帮大家找资料，这是可以的。
对，我那个主题就是待会儿我会把第五册的书发给大家。
OK， 好。
中文的。所以大家想一下吧，就是说你愿意带包括安提阿的那部分内容呢，也可以群发或者发给我都可以。因为我可能今天晚上就开始排 schedule 了，原则上是一课大概两到三次吧，就至少一次安提阿，一次这个辅助材料，那有些时候安提阿可能还，我们过去的经验大概是两次吧，有些时候了，所以你比方说第一课它一般都是重头，所以可能都会两次，所以第一次可能加上辅助就三次了，好不好？
我可以 sign up 带一次，但是可能要在那个十二月初那个的时候，可以吗？
好啊，我记下来。
呀，
yeah. ，你的意思是说带安提阿是吧？
对，带安提阿。
我大家刚才听明白了啊 ，by default， 辅助的材料的话，大概是轮流带的 ，OK。然后我现在是在问说安提阿有没有人愿意带，是这个意思 ，OK？
我想问一下，安提阿带是还是之前李辉的这种方式吗？就是默认大家自己读过了，还是说我们就要过这个课？这是两种不同的带法。
我是口里面默认大家读过，我的 actual action 是 prepare 大家没读过。但希望是大家都读了。
OK， 因为我之前基本上带的经历都是我们要过那个安提阿的课本，因为就是很多学生他就没有办法做到线下已经读了。但是如果要是按照你之前那种 suppose， 就是下面其实要过一下那个书，否则的话我觉得 进来讨论有点困难。
是是，这个轮到你带的时候没有问题。我有点，我现在明白你的问题了，就是说我自己这些年可能在带的时候，你基本上没有过它的里面的内容。
对
对对，是这样。没有关系，都可以。好吧，
不过就我们这个 group 应该你可以 assume 大家都读过了。嗯
嗯。
OK，
不读的就不用来上课了。
副班长厉害。
OK， 那另外一个呢？当然这个供大家考虑了，就是说，这也是一个，因为是一个新开始，也是个新尝试了。就是说，这个我还以前还没有说跟学 NTR 的时候是要求说一定要。在 combine with 另外一类材料，所以you know 这也是一个，如果你知道有一两位觉得会 contribute a lot， 而且会 benefit from process， 也可以考虑邀请吧。所以这是一个尝试了，所以说我们永远都是在做试验田，
创新，
对。所以有一两，可能不能太多了，有一两位如果觉得合适，也可以 you know。
我没有完全听懂，你学 NTR 然后你开始向荣不是说不一定要用完全 follow 叫老百姓神学那本书，说大家叫大家分头找材料，然后后来刚才好像又说试着把这两个书要一起学，那如果是这样子一起，就不需要找另外材料了，是吧？
不是，是应该是找另外材料那个。你比方说安提阿有五课，那第一课就是请谭尼大妈去找，然后这个是他自己说的。这个他如果说就是说这次他要负责 ，OK， 第二课可能是 I don't know， you know， 陶林家负责这样，第三次课
在干嘛？
就是说
做 lecture 啊，你在干嘛 ？Sorry， 没，我在跟他说话，你说我听着。
对，所以这个是轮流，你可以说就去读小老百姓神学的第五章到第八章，那可以。
那你这个小老百姓神学在你这个学这个 NTR 过程中到底你是一个什么，它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备份的就是说辅助材料吗？
你把它想成众多参考书中的一本吧。
哦、oh, OK，
所以必修材料是 NTR， 然后选修的书本是很多，包括 articles video、
okay.
you know whatever类媒体。
那太好了，那我就选我有的书。
然后你到时候可能负责要把那一段 copy 给大家 ，scan 给大家，可以了吗？
都有的书。
好。
嗯，可以。
好，我们再见了。
这个江华弟兄已经早就把这个麦克风打开，准备跟我们结束祷告了。
嗯，
太了解我了，谢谢钟颖刚才这个这么体贴我啊。那我们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每个周五，你让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也更要活出你的话语。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结束了这个 Culture 这本书，接下来主啊，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学习 NTR 的三体书，让我们知道如何在神的家中当如何行。主啊，求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愿意来渴慕你的话语，也更要实践你的话语。主啊，求你来带领我们来预备后面的课程，也赐给李辉弟兄力量，也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也更愿意起来有担当来带领这些课程。因为我们相信每一次当我们自己来带领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收获往往是最大的。 所以求你来继续祝福我们这个小的 group， 所以求你来使用我们。真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
阿们。
OK， 那我们就今天到这吧，谢谢大家，
大家周末愉快啊。
哎，夏蓉那个
周末愉快，
最后决定是什么样子？